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读12到16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在这一章中，保罗提醒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中要传讲神对教会的永远旨意、计划以及施行有关的信息，不要偏离。而这样的信息是照着神托付给保罗的荣耀福音说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要在生活中借着与众圣徒之间一同配搭建造，让他们生命能够成长，并且逐渐成圣，最终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这就是荣耀的福音。接着在12节到16节，保罗就以他自身的经历来见证神荣耀的福音，并且他把自己摆出来要成为众人的榜样。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里说到神能够把荣耀福音的执事托付给保罗，是因为神差派保罗来服侍他。神是保罗执事的源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起来服侍，起来尽我们的职分，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职分的源头是不是神？如果是出于自己的热心、自己的喜好，或甚至于是自己的恩赐，若不是神发起，都没有办法持久，也不会有神丰富的祝福。保罗很确定他荣耀福音的执事是起源于神，是神差派他。在使徒行传26章16节到18节，保罗对亚基帕王做了见证，他怎么说？他在大光中见到了耶稣，耶稣就对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使徒行传26章16节到18节那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执事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那主基督耶稣为什么给他这样的职分呢？保罗告诉我们原因，因他有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忠实可靠，值得信任，不自作主张，对神的话不打折扣。对神忠心是侍奉神最基本的条件。我们都以为必须要有能力才能够来侍奉神，要有恩赐才能够服侍神，但保罗却告诉我们，神把执事托付给他是因为他忠心。今天也还是一样，只要我们愿意向神忠心，神就可以把他的职分托付给我们，而我们来服侍神所需要的能力。保罗这么说，那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也就是说保罗他服侍，他需要的能力，他需要的力量都是神给他的。 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负的责任就是向神忠心，而我们服事的能力神要加给我们。尤其是圣徒蒙恩得救之后，刚刚要开始在教会中侍奉，每一个人都诚惶诚恐，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来做一些属灵的侍奉。但保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要忠心，只要你愿意忠心地答应主啊，我在这里，神就会赐给你服事的能力。主耶稣他自己在地上尽职的时候讲过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说到我们服事的两方面，有生命的侍奉和有恩赐的侍奉。在路加福音19章12节到26节，那里我们看到是生命的侍奉。那个比喻中，主人把他的十个仆人叫来，每个人给他们一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一段时间之后，主人回来，结果有一个用他的一锭银子赚了十锭。19章17节，主人就这么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这里神对仆人的称赞，一方面他是良善的仆人，而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在小事上有忠心。他赚了十锭银子就能够管十座城，后来赚了五锭银子的就能够管五座城。这里是讲到生命的侍奉，神的要求就是良善和忠心。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这里让我们看到恩赐的侍奉。主人叫了仆人来，按着仆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领5000的去做了买卖，另外又赚了5000。主人回来算账的时候，在21节就对这个另外赚了5000的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主人对仆人的称赞也是，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拿2000银子的也另外又赚了2000，主人给他的称赞是一模一样，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在我们的侍奉上，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良善和忠心。什么是良善呢？因为只有神是善的。良善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以神为中心，听神的话。而忠心呢，就是对神的话完全不打折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中的侍奉也是一样，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良善和忠心。良善就是把主放在第一位，忠心就是完完全全听主的话，不打折扣。保罗因为有忠心，所以神把荣耀福音的职分交付给保罗。接着保罗就开始做他的见证，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俄版这里说亵慢神，逼迫人，侮慢人，即使在原文中没有神没有人，原文说保罗就说，我是一个亵渎的人，我是一个逼迫的人，我是一个侮慢的人。亵渎谁呢？逼迫谁呢？侮慢谁呢？当然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亵渎就是在言语上得罪了神，逼迫就是在行动上反对神，而侮慢呢，就是在态度上轻视神。保罗这里是讲到他蒙恩得救之前的光景，我们来看看他得救之前的光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第2节。保罗那时候名字还叫扫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士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保罗蒙恩得救之前是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甚至于跑到大马士革各个会堂中去抓捕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说信奉这道的人。结果在保罗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了大光，他扑倒在地，就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只听到声音看不到人，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当时扫罗是在抓捕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却在异象中告诉扫罗，你逼迫这些信奉我名的人就是逼迫我。原来耶稣基督是和那些相信他的人成为一体的，也就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逼迫身体就是逼迫基督，你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保罗蒙恩得救之前是个亵渎神的，是个逼迫神的，是个逼侮慢神的人，因为他四处抓捕基督徒。然而保罗说，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这时候很清楚的说他蒙了怜悯，因为在大光中他听到了耶稣对他说的话，耶稣似乎亲自来向他传福音，那时候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已经做成了。然而扫罗这个完全不配得着这样的恩典，他甚至于还去迫害得着这些恩典的门徒们。恩典是已经做成了，但扫罗却没有得着这样的恩典，直到有一天神的怜悯临到他了，也就是说神亲自来找他。虽然恩典已经做成了，他却不肯来得着这恩典，神在他的怜悯中亲自在大光中来找保罗。在那之前，扫罗是一个不信不能够明白的人，而现在在怜悯中神来找他了，他信了，他就可以开始明白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你不信，你根本不可能明白恩典，而你信了，你就能够明白恩典。我们能不能明白是根据我们信或不信，因此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慕道友说，我明白之后再来相信，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你不信你就不可能明白。原来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在心思中去明白的，而是让我们在经历中来接受的。你相信就是你接受了，你接受之后你心思自然就能够明白了。接着14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在神的怜悯中，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保罗，保罗就说我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格外的丰盛英文翻成 exceedingly abundant， 主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漫溢保罗的全身，在他身上开始涌流。而这个恩典一点不差，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当恩典来了，当你接受了恩典，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一来就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爱心，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信也有爱。信是说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的能力，而我们的信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信是从基督来的。当你接受了恩典，就从不信不能明白中变成你相信了，而你能够明白了。而这个相信接受的能力是来自耶稣基督，除了信的能力之外还有爱的能力。从前他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神的，他是侮慢神的，现在在恩典中他接受了基督，他得着了爱的能力，他现在是爱主耶稣基督的。神的怜悯临到了扫罗，让扫罗离开了他所做的那些事，就是亵渎神、逼迫神、侮慢神，反而在怜悯中他得着了信和爱。接着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就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证实了基督耶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基督耶稣降世就是说基督来到地上，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是腓立比书2章6到8节所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 而讲到基督耶稣降世，而他的目的呢，是为要来拯救罪人。马太福音1章21节，那里就预言他是指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也这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保罗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证了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可信的是说这些实在是一个事实，是值得你相信的。十分可佩服的说出神爱人的动机，神来拯救人的智慧，实在是让人非常佩服的。接着保罗就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在这里完全不是谦虚，因为他本来就是亵渎神的，本来就是逼迫神的，本来就是侮慢神的。在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去抓那些做门徒的人，结果神亲自领导他。他这么一个罪魁，神为什么要拯救他呢？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里保罗又说了一次神的怜悯。在13节，保罗说他蒙了怜悯，因为当时他是亵渎神、逼迫神、侮慢神，他在做各样的事情上来抵挡神，但神的怜悯临到他，那里是针对他的行为。到16节这里，保罗说他又蒙了怜悯，这里的怜悯是针对他的琐事。他当时为着犹太人的律法大发热心，他的眼睛是瞎的，他完全看不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然而神的怜悯临到他了，要在他的身上显明神一切的忍耐。因着保罗的刚愎自用，当时他没有得救，他轻视耶稣，轻视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神一直忍耐他，等他悔改。神要在保罗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目的呢是要给后来信他得有生的人做榜样。因为保罗说，像我这么一个罪魁，神的怜悯都能够临到我，神的忍耐到一个地步，一直等到我这个人悔改。如果对一个罪人中的罪魁都是如此，那还有哪一个人能够不蒙拯救呢？因此保罗清楚了，原来神怜悯临到他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榜样，就是所有愿意信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的人的一个最好的榜样。连罪魁都能够相信得着永生，何况你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拿出来，来证明神的怜悯，神让他蒙恩得救，要他成为别人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最好也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见证神的怜悯能够达到何等的深，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主观的经历能够成为别人蒙恩得救的帮助。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保罗的确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把自己的光景真真实实地写在圣经中，让我们借着保罗的经历得着帮助，同样的也赐给我恩典，借着你在我身上所得着的，让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赐给我口才，让我能够用自身的经历来为你做见证。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